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BOA 卫视9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每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明天开幕，各国领导人相继抵达纽约，我们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道。中俄日本海联合军演拉开帷幕，日本及相关国家高度关注。港独思潮在香港大学里泛滥的现象继续发酵，社会对立加剧。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19大前加强军内整肃，习近平抓军权还是防政变。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飓风玛利亚的中心预计星期一傍晚通过马提尼克和多米尼加，届时呢，这个风暴将向飓风艾玛重创的一些地区运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玛利亚呢进入背风群岛时，持续最大风力约每个小时150公里。不过气象预报说，星期一这个飓风有望增强。星期二，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蒙特塞拉特预计呢将具备飓风生成条件。与此同时，美国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安圭拉和圣马丁已经被列入飓风观察地区。在启程前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与俄方进行的海陆联合军事演习之前，中国一支由4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在朝鲜附近的日本海海域进行了编队演练。莫斯科正在其临近西北边界的地区进行自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一代号为西方2017的演习活动呢，包括与白俄罗斯进行的联合军演。北约正在密切关注演习进展，并表示这次演习包含了多达10万名军人，而不是像俄罗斯声称的仅有12700名军人参加。此外，北约表示此前演习还包括了发射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表示，此次在他们西部边界地带进行的军事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的。
新一阶段的演习将于9月17日开始。在新阶段的演习当中，我们将演练部队和武装，展开军事行动，以击退针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所发起的进攻的方法。
然而，有军事观察人士表示，此次演习包含针对与波兰和立陶宛相似的两个假想国的模拟入侵，这使上述两国感到紧张。一位爱沙尼亚的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在入侵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前就进行了大规模军演。我们在4年前和8年前就看到过演习发生，不管他们官方宣称的是什么样的演习设想，他们实际在演练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当然，演习有一部分是演练防御，针对的是谁我不清楚，但不管怎样，我们看到在他们的演习的构想和实际演练中有很清晰的进攻的特性，针对的对象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不过斯托埃塞斯库补充说，相比于北约成员国，白俄罗斯更有理由担心俄罗斯可能的入侵。他说，莫斯科对于挑衅北约盟国不感兴趣，但总可能会找个理由在白俄罗斯部署军队。比如俄罗斯可能会说，你看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部署部队，那我们就在我们的盟国白俄罗斯部署我们的部队，道理非常简单，不是吗？这只是俄罗斯做出的反应措施，不是入侵。白俄罗斯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表示，参与此次联合军演的俄方部队人数比当地的7000名军人要少得多。
所有俄方部队的参演单位大约3000名军人已经在演习开始前被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此外不会再有其他单位抵达。
西方2017军事演习将于9月20日结束，然而俄罗斯甚至在此次演习结束前就已经计划于周一在其东海岸地区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海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已于7月份在波罗的海水域展开了演习，俄中宣称的演习目标是提升世界海洋的安全，但有许多人将两国的演习活动视为向北约展现力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今年举行的第二阶段联合海军演习星期一揭幕。参加演习的中国海军编队呢，星期一早晨已经抵达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并受到了俄罗斯海军的欢迎。那么这次演习首次在鄂霍次克海举行，地点呢临近朝鲜和俄日有争议的领土。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来介绍一下这次俄中海上联合军演都有哪些主要看点。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那么与过去两国联合海上演习相比，今天开始的这个演习有哪些主要特点呢？白桦。
对，第一个就是这个演习的地点呢非常敏感，是在鄂霍次克海的南部。那么这个演习地点呢临近这个俄罗斯与日本的这个领土争议的地区，就是日本所叫的这个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作是这个南千岛群岛。另外一个呢就是离这个朝鲜也非常近，那么现在国际这个关注的焦点都是这个朝鲜问题，而且呢俄罗斯现在这个媒体上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说未来这个美国和这个朝鲜是不是能这个爆发战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次演习啊非常强烈的这个针对性，主要是这个反潜和这个对这个失事潜艇的这个搜救。比方说这次这个俄罗斯和中国海军他们这个双方各出动一艘一支这个深海的这个救援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十多年前呢发生过这个库尔斯克潜艇的这个失事的这个惨案。那么俄罗斯呢在这个潜艇这个搜救上呢这个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在这次事故之后，所以说呢中国可以从这个演习当中呢学到这个潜艇这个搜救这方面的很多这个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鄂霍次克海的另一岸呢是这个堪察加半岛。那么堪察加半岛呢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潜艇部队的集中了这个俄罗斯这各种型号的潜艇，其中包括战略导弹核潜艇比方说就是俄罗斯新服役的最新式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它可以这个直接打到美国本土在去年呢已经这个开始服役了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是这个太平洋舰队这个潜艇部队的基地呢，就是美国和日本的潜艇在鄂霍次克海呢这个活动也非常频繁。那么相对来讲呢俄罗斯也采用各种的这个反潜手段呢对付这个美日潜艇，这样呢通过这个演习呢中国可以学到很多这个俄罗斯如何对付美日潜艇的这个本领。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两国海军其实刚刚在七月份举行了这个波罗的海的一个联合军演，那么七月份到现在九月份中国海军联合演习为什么如此频繁？
对，现在两国海军这个演习是越来越频繁，其中客观原因呢就是俄罗斯这各大军兵种当中呢这个海军呢最不把中国当成这个假想敌。那么陆军呢还有其他的部队，陆军比方说跟中国有很长的这个陆路边界，他一直把中国当成假想敌，这样海军方面呢就是对中国这个戒备心理这个稍微小一些，这是一个客观原因。另外呢就是中国呢俄罗斯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就是中国海军呢越来越朝这个走向这个远洋海军这个方向前进。那么中国海军呢需要在一些这个陌生的水域呢通过演习呢来积累许多经验。那么世界这个大国的这个海军呢美国还有这个英国，他们都是这个北约国家，中国所以说除了俄罗斯之外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选择，所以说只能从这个俄罗斯举行这个演习。还有一个就是说演习这个双方海军演习呢也这个附带着很强烈的这个政治色彩。比方说最近这个两三年这个双方这个海军演习呢这个地点呢都一直非常敏感比方说前年是在这个地中海举行演习，地中海过去是这个苏联和美国这个争夺的一个主要这个舞台，海军争夺的一个主要舞台。那么去年就是在这个南中国海举行演习，今年呢这在波罗的海也是首次，波罗的海这个都是西方国家和北约国家，然后呢现在就开始在鄂霍次克海这个和日本海举行演习，所以说看着演习地点都非常非常敏感。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中国从联合国啊，中国从这个中俄联合军演当中能得到哪些东西呢？您觉得？
中国从这从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比方说这次演习非常有针对性，就是针对潜艇，那么俄罗斯也出动了现役这个海军当中的主要这个反潜力量，包括这个两种型号的这个反潜作战飞机，那么伊尔38还有叫这个图142M3这两种这个反潜飞机，那么这两种反潜飞机呢在装备俄罗斯海军同时呢，那么也同时装备印度海军。所以说呢中国海军在通过同俄罗斯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可以看到和知道这个这些飞机呢反潜飞机如何这个运作，如何使用，反过来他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可以学到一些许多经验，反过来可以对付这个印度海军。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从今天开始就展开了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一周的密集外交活动，我们现在就连线那里的美国之音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川普总统的日程。方冰你好。
徐波你好。川普总统呢昨天就已经抵达了纽约，住进了川普大厦。那么今天呢他的这个日程呢，第一个呢就是参加由联合国秘书长主持的一个讨论联合国改革的会议。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对联合国呢一直多有批评，认为他没有发挥出他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清谈的俱乐部。那么同时呢川普总统也一直呼吁要削减联合国一年54亿美元的庞大的预算，因为美国呢是最大的分摊国，分摊了22%。那么这个会议之后呢川普总统将前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下榻的宾馆，跟他们进行这个双边的峰会。那么据报道呢这个峰会呢将会是主要讨论这个伊朗核协议的问题。那么在今天晚间呢川普总统将主持由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一个工作晚餐会。那么据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上个星期五所透露呢，这个会议呢主要是会讨论这个委内瑞拉的危机。那么川普总统的重头戏呢应该是明天在这个联合国新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他的这个首次的登场。那么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所说呢，这个很多人呢都在急于想知道川普总统会说些什么。那么黑利大使呢他已经看过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发言的草稿，他说呢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这个原因呢其中之一呢是因为现在这个朝鲜的这个危机呢已经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尖锐。联合国安理会呢做出了9个制裁决议，就在最后一个决议做出之后，朝鲜又进行了一次这个射程最长的一个导弹的试验，飞越了日本的上空。那么川普总统呢是希望借这次机会呢来动员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呢来彻底的落实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同时呢世界各地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危机，像委内瑞拉的危机，像中东这个叙利亚的内战，同时呢也包括了美国跟俄罗斯的这种紧张的关系。那么这是大家关注川普这个讲话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川普总统本身他对联合国的批评，他本身对已经大家过去所认为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国际议题，像气候变化，像这个自由贸易，像伊朗的核协议等等的质疑，甚至于是威胁要退出这些协议呢，大家也想看一看川普总统在这个发言的时候是继续的坚持他的立场呢，还是会有所松动。那么在这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聚集在纽约的时候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有3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缺席了这个场合。一个呢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再一个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代表中国来出席联合国一般性辩论的是中国外长王毅，他的发言呢是排在星期三的下午。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方冰在纽约联合国现场的连线报道。我们来关注香港局势。9月开学以来呢，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的港独海报事件愈演愈烈，在香港大学和社会中引发了有关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争论。9月15号香港10所大学的校长发表集体声明反对港独，指港独违反香港基本法。港独海报为什么触动香港人的神经？这一次事件折射出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采访曾经在中文大学任教的前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郑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郑教授啊，9月初以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一名大陆学生撕毁了支持港独的海报之后，就引发了这个香港社会在港独议题上的争论。那您认为大陆学生与香港本土派学生的矛盾公开化 对香港社会来说都有哪些影响呢？
主要的影响呢，就是在香港的民主运动眼中呢，就是中北京呢对香港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政策路线，而且呢把一切呢反对的声音呢都打成港独。那既然他说是港独了，那他镇压下来呢就振振有词了，就很有忌口了。其实呢大家都知道，香港呢所谓支持港独了，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事实上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组织了就这个港独的议题有很完整的论述，也更谈不上什么行动计划啦，什么具体的计划啦。只是呢对于北京干预香港的不满，对特区政府的不满，所以呢就很简单的提出一个诉求。那你现在打压下来了，而且呢大学当局呢对政府呢绝对的服从啊，就引起更大的矛盾，更大的关注。
好的，那么几天前我们注意到呢，包括中文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等在内的香港十所大学的校长呢，共同发表声明反对港独，说港独违反基本法。那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十所大学校长的这份声明呢？
首先呢，在一般人眼中呢，特别是年轻人学生会的眼中呢，就是这些大学校长为什么要结合起来应政府的要求发表这样子一个声明。事实上呢，大家刚才也说了，这个所谓港独的声音是很个别的，是绝对不是大多数的意见。但是你这些大学校长这么一来发表一个呢共同的声明，那就是呢大学校长呢应北京政府、应特区政府了，表示对学生会言论自由的打压了。以后呢这些校长呢在学生眼中呢很难再赢得尊敬，各个大学的管理层跟学生会的关系呢也很难呢谈得上呢是有良好的，在良好的基础上有所对话、有所交往了。
好的，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说港独的这个海报事件啊，就凸显了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这个关系渐行渐远了。那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您预计这个事件会如何收场呢？
在年轻人的眼中呢，当然就是对北京呢经常的干预香港呢很不满意，对北京不给香港民主也很不满意。这一些反对的言论呢，目前呢更面对了相当大的打压。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呢，最近一段时期呢，有很多呢示威学生示威的学院领袖被判重刑这样子的案例。所以呢，在香港的学生眼中，就像很多人眼中呢，就是觉得现在是不是香港已经变成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了？是不是要采取这个文革这样子的手法了，来打压了香港的反对的声音了？
好的，我们感谢郑宇硕教授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再来关注台湾。近日呢，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张引发争议的照片，这是一张呢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妻子李静瑜上周前往岳阳旁听李明哲案开庭期间呢，在银行外与李明哲救援大队代表萧义民的这个手拉手啊，或者叫揽臂照。李静瑜和萧义民都指责中国政府栽赃。另外呢，9月17号台湾200多位公民参与由李明哲救援大队发起的人体牌子声援李明哲的活动，呼吁中国无罪释放李明哲。好，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采访当事人之一，李明哲救援大队成员，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申诉中心主任萧义民。萧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目前呢在中国网络上流传呢，您和这个李静瑜在庭外的这个揽臂照引发了很多的关注，请您介绍一下你们当时被拍下这张照片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我们从 一下飞机开始，我们的所有的证件都被收回，啊，并且要求要集体行动，不可以擅自行动。因此我们在那个开完庭隔天，我们要帮李英哲办电话卡，还有要办绑电话的银行账户。所以呢，我们到银行前面，我们要到银行去办账户的时候，那个进入银行之前，李欣瑜他往前拉住我啊，请要跟我讲话，讲说等一下到银行要办理相关的重要事项。然后呢，讲完之后他就放手，那我们就走进银行里面去。那么当时全程都有这个国台办的人员跟着，因为呢我们的证件都在他手上，没有他的话我们无法在银行办账户。
嗯，
那也就是这个拉手讲话的过程间，被中国的国安人员在这个马路上把他拍下来。其实我们判断它是一个影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影片的截图，在这个截图里面，其中有第二张照片的左下角，其实就有这个国台办人员那个脚的位置还在那边，他们故意不把它秀出来。另外一个，你可以从第一张截图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经过剪裁之后的画面，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们前面就有跟着那个国台办的随行人员。那这两张照片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时被监控的多紧密。
好的，那么我们了解到呢，说李明哲救援大队呢将可能采取法律行动控告中国政府，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我们都很了解中国的微博是实名制的，因此呢这一个相片最早是在微博上面所公开，所以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立刻清查这个公布微博的账号他是谁， IP 是谁，好，那他为什么，他如何可以取得这个照片。他绝对不会是如他所说的是在路上行走，因为呢我们可以从这两张照片来看，他所拍摄的位置要么是在马路正中间，要么呢他就是必须是一个前进速度很快的状态，所以我们比较研判他们要么是在对接用一个比较长镜头来拍摄，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车上利用这个摄影机整体拍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又刚刚又看到有新的视频流出来，那个这样的攻击不断，这个新流出来的视频更证明了整个背后就是中国的国安单位在背后操控，因为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人可以取得这样的照片跟视频。
那么李明哲救援大队呢，17号发起了一个运动，叫“人体牌子声援李明哲行动”。那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昨天的这个活动。另外呢，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台湾民众接下来还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声援李明哲呢？
是，昨天我们在台湾一共有超过350位民众在中央艺文公园排出了 China Free Lee 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李明哲，并且我们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们高喊自由无罪、民主无罪、明哲无罪这些口号。那有这么多民众前来响应，都是因为我们民众的反应都是说，他们看到中国公审李明哲，大家觉得非常难以接受。再看到中国用这个不入流的手段公布所谓的这个李欣瑜的亲密照，那大家觉得这种方法大家都难以想象，因此呢，很热烈的出席，然后声援李明哲。那接下来我们看，那也就是昨天的行动，我们觉得非常成功，也获得了国际上媒体的很好的反应，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今天好像又播了一段李静瑜跟我在中国移动内部的视频。啊，这段视频里面其实现在台湾的记者也正在询问他，事实上就是我们那时候办完电话卡我们要办电话卡就不能办，当我们要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门口事实上就有国安人员在那边盯着我们，因此李静瑜一样把我拉住，要我说手慢一点，让旁边的这个国台办人员走过去。所以新的视频上面，国台办的人员就非常清楚，他随时就在我们旁边。那我们他走在前面，我们跟着走过去，那并且呢靠得很近，避免这个国安人员的骚扰。那这些情况都让台湾人理解说，整个李明哲大审事实上他并不是我们台湾想象中的司法独立的审判，它是一个整个国家机构、国家情治机构的操控。那因此台湾民众接下来给我们提出非常非常多的建议，譬如说有人跟我说要求我们做一个黄丝带，大家可以把它绑起来欢迎李明哲回来，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行动，我们在陆续规划中。
好的，我们感谢萧义民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十九大前加强军内整肃，习近平抓军权还是防政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莹，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军委日前派出四大巡视组对军委要害部门和各大军种进行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余毒影响工作专项巡视，目的呢是绝不让有问题的军方官员进入十九大。这是继不久前爆出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上将和张扬上将双双落马的传闻之后，习近平十九大前抓紧军内整肃的最新举措。那么为什么十九大前中共军队高层频繁出现异动，迅速而严厉的整肃手段是否显示军方在平静表象下面出现了某种暗流汹涌呢？习近平匆忙下重手整理清理这个军中异己，仅仅是为了抓军权，还是他嗅到了某种军事政变的危险？好，下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根据这个港媒最新报道说，中共中央军委9月15号起 派出四大巡视组对军委机关、军兵总部队和军事院校等十多个大单位进行全面肃清郭徐余毒的这个专项巡视，直到十九大召开之前的三天前啊，十九大召开前三天结束。那么我首先请教演播室里的嘉宾陈奎德先生，以往呢中共这个巡视基本上都是按照反腐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这一次呢打着旗号是肃清郭徐的这个余毒，这种政治性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
我想这个传递的是比较不寻常的形式讯息了。当然这个事情所谓肃清余毒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的，例如关于对申正才先生先定的罪名，就是说他好像肃清薄熙来、王立军余毒，着力不够，就是等等。但是确实这一次以四个巡视组用这样高的调子，而且一开始就不以反腐，而是提出以肃清什么这两位的余毒，这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想是习近平先生现在是考虑到了目前十九大马上召开在即，时间非常紧迫，因而军内的情况看来是有点紧迫。我估计我们待会儿会讨论到军内恐怕有些不满的声音呢，或者不满的意见已经被他察觉到了，所以说他必须要下重手进行整肃，因此公开的而且是下快刀斩乱麻似的提出所谓的要肃清余毒，要直接表明是肃清政治上的不忠诚的对手。
那么您刚才提到呢，实际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种肃清流毒、肃清余毒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先例，那就是四川的那个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的时候也是这样提出过。但是据我的观察呢，
是
过去三十年好像这种提法不多，是吗？
对对对，很少，就大概就是薄熙来他们那一次。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具有政治目的的巡视组？郭徐这个余毒究竟是什么？究竟有多严重？
我觉得所谓郭徐余毒啊，可能就是一个说法。真正的这个还是政治上的整肃。而且我们看这个昨天《解放军报》发了一个社评，叫“军队不可能站在政治之外”。他一个是引用这个列宁的话，就是说军队不可能也不应当保持中立，就是啊，然后呢他讲他说从军队诞生那天起，军队都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始终为政治服务。然后他又引这个习先生的话，他说是国家大饼莫重于兵，然后呢后面就是强调这个要这个确保人民军队始终高举旗帜，维护核心，听党指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他强调的军队的这个政治上不能中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个人感觉他还是要这个所谓肃清余毒啊。其实你想郭徐已经是死老虎了，他有多少余毒，但是呢可能就是军内确实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他实际上是担心军内的这种某种异动，特别是在十九大前夕，因为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比如2002年这个十六大的时候，就是当时是二十几名将领联名突然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联名要求江泽民留任这个军委主席，就这一类的异动那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中共的历史上他一般的很怕开会，因为开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个这个无法预料的这种失控的情况发生。所以我想这一次呢他是要打这个预防针，就是首先通过巡视来震慑军队内的这种不满的情绪或者是不满的人，使他们不敢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有什么轻举妄动。再有呢就是说他伴随的其实还有就是一连串的人事
喂，
喂 ，hello，
喂，哦，看来，喂，哦，看来这个张先生跟我们的连线呢是断了，现在没关系啊，一会儿呢技术故障我们会排除啊，争取尽快的把张先生接回来。记得这个当初啊，习近平拿下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时候的，他的名目呢就是清除军中腐败分子。我们看到他们的主要问题呢，郭徐二人主要是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甚至两性关系等等，这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慨。但是后来呢，问题逐渐啊变了，逐渐呢讲到郭徐的时候呢，他们的问题就逐渐转为所谓不守规矩、不讲政治、不守纪律等等。那么我请教陈贵德先生，陈先生，您还记得郭徐二人的这个问题是怎么由这个腐败问题转为政治问题？
是是，大家知道郭徐问题，尤其是先是郭徐才厚先被拿下，然后才是郭伯雄，是不是？徐才厚刚被拿下的时候，揭发了他大量的贪腐，甚至说是他这个地下室有多少多少几吨的钞票等等等等，总之把腐败这个事情作为他的全部的罪名，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是非常愤慨的，他这个非常大的贪腐。而且大家知道这个贪腐反贪腐这个东西在中国是有极高的政治正确性的，它是所谓的是得民心的举动，所以他就用了很大的宣传篇幅来弄这个事情。然后到了后来，到了2015年7月30号拿下郭伯雄的时候，也还是谈了贪腐，他怎么？但是隔了不久，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以后，到了11月份，就是我记得是11月19号，《解放军报》的发表社论就是他们不守纪律、不守政治规矩，实际上已经从经济上向政治上滑动了、滑过去了。实质上，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从来都是整肃政治反对派的一个最好的利器，就是反腐。而反腐是一个大家知道，因为所有的军队的官员也好，党内官员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腐，所以说反腐只是一种工具，但是要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政治或者是政治威胁，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到了后来很清楚的，他也表明他们俩是好像是不服，或者是习近平先生领导，或者是说和前任的核心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类似于像他们对胡锦涛先生这样有可能产生某种制约的甚至钳制的作用，这个是习先生是坚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转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实际上本来就是个政治对手，就清除政治异己的问题，但是先用了反腐的名义逐渐过渡到清除政治对手这样去。
好的，那看起来呢还是政治啊整肃。那么张立凡先生现在的连线又回来了啊，技术故障已经排除。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您刚才说呢这个郭和徐呢都是死老虎了，打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刚刚落马的房张二位上将呢可是活老虎。那么据说呢这两位上将落马的这个背景也不简单，可能也不仅仅是腐败问题吧。那么他们究竟与几年前落马的郭伯雄和徐才厚是什么关系？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当然是说他们和郭徐有很深的关系，说什么这个房是这个郭的什么第一爱将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说这个北戴河会议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这个军方的人事异动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发生的。那么刚才我可能也讲到，但是我没有讲完，就是我谈到这个多维新闻网这个抢先发布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要大换血的消息，而且它有具体的名单。那么他说这个消息是在8月23号的《明报》发布的，但是多维的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是在8月23号的早晨3点多钟他就已经发布了。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全盘的布局，而且这个布局呢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这个，而且我对照了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明报》和多维发的这个名单呢，基本上把人和担任什么职位都点到了，只不过就是谁接替房峰辉啊什么的，有些说法上稍有一些不同。
嗯，
但是呢，这个这个人事变动基本上都点到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变动啊，可能就是跟北戴河会议的，就是传出了一个对团派有利的名单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我认为有可能是一种反制措施。因为我曾经谈过一个观点，我就是说到最后时刻，可能这个在过去五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会联手来向这个希望摊牌，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习先生他也做了这方面的预防。那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采取这个紧急撤换啊，因为我们现在看撤换还没有结束，还在持续，而且现在中央军委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有的说是七个，有的说十个，我没有最后统计啊。就是说这个职位都已经发生变动，现在主要就是剩下这个两位副主席没有变，这个习主席没有变，
嗯，
然后呢可能这个张又侠没有变，还有一个谁没有变，总之现在其他的位置都变了，而且包括这个四个军种都已经变化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通盘的考虑。
嗯，
这个通盘的考虑来的有点突然，那么它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反对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如果正常的人事变动啊，他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时候去这个部署，
是的，
他完全可以等到这个十九大结束开十九届一中全会的时候按常规来公布一个这个重新公布一个军委的人事名单。
嗯，
但现在似乎这个在这个之前，就是说在十九大之前就紧急的这个把原来的这个军委的这些个位置全部都调换了，或大部分都调换了，我觉得这显然是一种异动。
好的，
谢谢。
那么刚才呢，张先生提到了这次军委的大变动，我们得到的消息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最新消息啊，说张又侠呢也卸任了军委装备部的部长。那么至此呢，中共十八届军委委员当中的十一个人，除了正副军委主席之外，现任军委委员中只有常万全保留国防部长的职位，其他军委委员呢已经全部卸任各个部门的主官职位。因此有港媒就这样说目前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军委呢已经变得有名无实，解放军最高指挥体系军委出现了军史上罕见的空窗期。那么这个现象的确呢是非常值得令人注意的。就有许多分析人士呢认为这一次的中共这个军内整肃啊，可能它的背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要大得多。那么有许多分析人士呢就把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这个江派背景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认为呢，就是江泽民的势力在军中盘根错节，清除郭徐余毒，主要就是清除军中的江派势力。那么陈先生，您怎么估计这个现在军队中的山头主义，这个江派势力在军中究竟有多大势力？
中共的军队里面的山头主义还是由来已久的，当然我们不要去详细的追溯，从毛泽东他自己也多次谈到了这个各个山头要怎么照顾啊。那现在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是说很明显的军队里面有各种山头，有相当多的山头吧，我们可以看到的，包括现在从海外传的各种流言，和包括海外公开的，例如像郭文贵先生的事件，还有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可以发现现在中共的斗争，党内的高层斗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和白热化了。所以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想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所以说像这次十九大前夕要做这个事情，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机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如果是他在十九大之前不把这些他认为有可能在会上出现某种翻盘某种异动的局面给他 这个隐患排除掉的话，他觉得十九大开起来是没有保险的。
嗯，
所以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山头大家知道，他最前不久的军改已经把十八个集团军已经换缩减为十三个集团军，而且把过去的那些老的那个所谓的有革命传统的那些军队的番号全部改了，从裁军了十五到二十万，而且把番号从现在从七十一号排到了八十三号，也就是说，例如像过去的三十八军啊，什么什么军，这些号数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他要打掉这个军队里面的长期延续下来的这个我培植的人，我的这个山头源远流长的，可以影响很远的。习近平这一手是做的相当快的，而且军队大家知道是在中共里面是最重要的命根子。
嗯，
谁抓住军队，谁就掌握了整个的大权。所以说这一点，我想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呢，习近平整肃郭徐和房张，说到底呢，就是整肃江派的军中势力。您的看法如何？
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说，比如江先生啊，他担任长期担任军委主席，然后到了胡锦涛时期，他又在军方的拥戴下，这个延续了这个军委主席的任期。当然，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崩的情况。所以呢，江实际上在整个胡锦涛时期，他都是在垂帘听政。
嗯，
也就是说呢，他的经营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江湖在其任期之内啊，都封了一批上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齐先生阅兵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慨。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少将在这个带着一个一个方阵在出现，我就说当时我就评论这点，我就是说，我说将来这些少将可能是齐先生要用的人。
嗯，
而对于那个前任，或者前前任留下来的人，我觉得他都没有信任感。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现在逐渐换上了这些人，有的就刚刚从少将提升为中将。我觉得他只有用一些资历比较浅的，而且呢这个能够听话听招呼的人，那么他去取代那些个两位前任军委主席留下来的这些个军头们，
嗯，
这个可能这个才能使这个习先生有安全感。
嗯，
所以我觉得至于说啊，现在有很多比较悬的说法，就是说可能发生了未遂政变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目前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件事儿的资讯，但是不排除以后也许还有新的消息出来。
好的，
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他的不安全感是存在的。
嗯，好的。那么一会儿关于政变的问题，关于或者是政变未遂这样的传闻呢，我们接下来再谈。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你好。说习近平抓军权，那是共产党实行独裁专制镇压老百姓的本钱和工具，很正常，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抓军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既有独裁统治一党专政的地位，说穿了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抓内勤的目的是鼓舞兵卒的士气和给军人打鸡血，保持军队内部的稳定和防止将领叛变。人民现在只能干瞪眼，和美国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另一位黄先生，广西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习近平习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海空三军首长，和以前江泽民、胡锦涛、国家军委主他们那时是以发展国内经济为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好的，谢谢黄先生。
好，
谢谢您。现在呢我再选读几份网友的评论。首先是变异后的90后，这位网友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习某人之前得罪的人太多了，他自然要斩草除根。胡锦涛，这位网友说，习的政治生涯呢是从给耿飚当秘书开始的，但他那个时候的经历没有给他在军队建立基础。你不在军队中掌有实权，没有自己的部下，你就没有基础，习对军队的控制也只能是威吓。那么军队中如果有人对他不满，他就很危险。 福大这位网友说，军队忠于党，那就是党卫军，一个不保护人民的军队，那就是党的打手。酷毙了，这位网友说呢，郭徐被逮了都多久了，中国的内斗不消停啊。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谈谈习近平这个不安全感。有人说呢有人对目前啊中共军队内部整肃他做了更为严重的这样一个研判，他认为房峰辉和张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都被拿下，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说在十九大前中共军队中出了大事情，其中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习近平刚刚平息了或者防止了一场军队的未遂政变或者是政变预谋。请问程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这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但是说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因为他们是黑箱操作，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明存在这种政变的可能，这个事情。但是我想的话，出现某种军内的反对的声音，或者底下有一些不满的情绪，这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包括徐太后和那个郭伯雄的儿子本身也提到过，徐太后当时对郭伯雄就说了，让他干五年下台，他对习近平说了这样的话。包括后来的他的儿子，那个郭伯雄的儿子说，他说军中的将领50%以上都是我老爹任命的，但 anyway 就是都我们的人。所以说这种不安全感对习近平来说呢是肯定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关键就是在于为什么这一次做的这么的，就是说这两个房峰辉和张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拿下，而且军队大换血，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凶的换血，这个是恐怕在中国军队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就这样大的规模的。所以说确实他感到了一种紧迫的威胁感，当然也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和十九大马上要召开，他如果是十九大上有比较多的人数来曾发出声音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害怕的事情。另外一点就是前一段传出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读卖新闻他们公布的那个所谓新的常委名单，确实是看来是那个阶段达成的某种那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于徐先生显然他是不满意的，他希望通过一系列行动逐渐的改变那个结果。我们当时也说了，是只是中间的一个插曲或者中间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合的结果而已。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观察人士呢都把最新一轮这个军内整肃啊同此前一系列反常现象联系起来，比如习近平81阅兵独角戏，两位上将没有任何预警就双双落马，海陆空及战略火箭部队啊这个主官换将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现象同习近平的不安全感联系起来，那么他这样做呢似乎好像不仅仅是为了抓军权，而是嗅到了某种更严重的危机，即政变或者政变预谋。张先生请问有这么严重吗？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要看这个政变的可操作性。就是以前我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那时候和平先生也在，那个我们曾经有一点就是不同的看法，就是和平先生就认为军队绝无政变的可能和能力，都是一些个废物。那么我呢是认为就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不能排除，就是说有可能发生异动。但是呢现在回想起来呢，就是说我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就包括像林彪这样的这个功劳卓著的这个副统帅啊，说他想调一个排都很困难，就按中国军队的制度。所以呢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变动啊，如果是小规模变动，就是毫无预警拿下了房峰辉和张扬，这个呢也可能可以解释成是他们真有什么这个密谋或者异动甚至政变的可能，或者是就是不排除吧，至少。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换血，我觉得这中间可能就是拿前面一个事儿做由头，然后顺手就把这个所有他感到不安全的因素一次性排除掉，然后呢借这个机会来换上这个习先生认为 至少可以用一段的人。
嗯，
啊，因为这个呢也未必啊，现在换上来的人就一定是他真正信任的，但是呢，暂时他们可能形不成反对的势力，或者呢，他们在军中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来讲，可能三分是在防政变，但是七分其实还是不安全感，所以一定要换血。
嗯，
我觉得也有这种就是啊，这个就是实际上是自己过分紧张，
嗯，
一身生暗鬼的这种可能性。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呢再来接电话，吉林的啊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抓紧时间。
你好，这个习近平既想抓住军权，又想这个防止政变，其实这两项都很难做。
嗯，
因为他这个抓军权的理论就不对，他说要党纪为先，要军队听党的话。人们要问了，为什么军队要听党的话呀？这军队也不是那个党员用党费养的，他就是人民群众用这个血汗钱养的军队。他现在这个军队应该听从于人民选举出来政府指挥。你说他听党指挥这个理论要说不过去。第二点就是说，这共产党的这些很多官员都非常贪污腐败的，有的贪污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都有。
嗯、谢谢。
就这样的党，他怎么能人民怎么能听他的呢？
好的，谢谢您。
人民怎么能听？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啊。现在呢关于我们刚才讨论政变的问题呢，许多网友非常感兴趣。
嗯
啊，一位叫关群游这位网友呢，他说习近平军内整肃呢，既有抓军权的目的，也有防政变的目的，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此外呢，还有提高解放军战斗力，凝聚军心的目的。单纯的以权力斗争的视觉来看这个问题，有时偏颇和肤浅。任何一个有威信的领导人都绝不能单纯的只顾自己的权力而不顾大局，这样会丧失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必须在为国为民的大目标下牢牢掌握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位呢叫万王江，这位网友说，政变嘛，就是以改变政治体制为目的。目前中国当权者中没有人有这个愿望，再加上奴性的心理，也没有人敢动根本，所以中国不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政变，最多就是捣乱一下。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嗯，陈先生，请您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的综合看法。
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有意思，他说政变就是改变政治体制，那倒不一定，政变有时候就是改变领导人就是了。那而且中国也发生过政变，就是包括在那个1976年，包括逮捕四人帮，实际上就是一次政变。所以说，政变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最近发生了政变，或者是说发生了政变的预谋，现在我们还不清楚。有这种趋势，而且两派的对峙的那个激烈性是有这种趋势的，但是有没有这个事实，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只能说这样，有这种可能性。
嗯，那么现在呢还有大概50秒左右的时间，我们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个总结吧。张先生，
这个非要把它说成一个政变，现在确实没有什么证据。但是有时候这个历史真相是要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透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妨耐心等待。尽管这个时评是时评，但是有时候时评并不能够完全这个说明真相，我们还需要有耐心。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再读一两篇这个这个网友的评论吧。这位叫 J 英843，这位网友说，习近平天天都处在恐惧之中，无论官还是民他都得罪了。对不起啊，我们时间呢实在真的有限，大量的网友评论我们没有时间来读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朝核危机时刻展开军演，中俄在打什么样的算盘。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